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让真相清除中共诋毁李洪志先生的谣言。2011年5月13日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0岁华诞，也是第1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长春，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法轮功介绍给社会。同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领导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法轮功的功理、功法和功效，并将其接纳为直属公派，并为其普及传授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支持。从1992年5月13日至1994年12月21日，李洪志先生应各地官方气功科学研究会邀请，先后在中国各地共办班讲法传功56次，每期约10天，数万人亲自参加传授班，所到之处均受到学功者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从传授班上下去的人们口耳相传，法轮大法在短短7年间红传神州大地。从1992年5月至1999年7月的7年间，据公安部内部调查，中国大陆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7000万至1亿人。法轮大法传出以来，李洪志先生历经艰辛，不辞劳苦，在亚、欧、澳、美等地世界各地讲法，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载誉无数，亿万修炼者返本归真，获益无穷。1993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在本届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1994年8月3日，休斯顿市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1996年10月12日，休斯顿市市长宣布1996年10月12日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1998年10月20日，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在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后，肯定了法轮功的健身效果及对社会稳定和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中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群众来信反映公安不公正对待法轮功学员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与国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自2000年起，李洪志先生连续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2007年4月8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授予法轮功修炼群体2007年特别精神信仰奖，这是中国知识界及民间第一次向受迫害的法轮功群体颁奖。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向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转赠李洪志先生题词《复兴中华神传文化》。2009年9月24日，亚太人权基金会将杰出精神领袖奖授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表彰李洪志大师和法轮功在提升人的精神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亚太人权基金会理事、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荫权表示， 李洪志大师提出的真、善、仁是宇宙的真理，是整个人类必须遵守的法则。现在中国问题成堆，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民族纠纷，各行各业都不讲道德，这些问题都与人们不信神有关。人不信神，不相信善恶有报，就敢胡作非为。在这样的时刻，将杰出精神领袖奖颁给李洪志大师，就是要鼓励人们按照真、善、忍去做。试想，如果人人都追求真、善、忍，那么各种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人们的道德提升了，这个世界就和平了。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开始对修炼真善忍的上亿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江泽民由于个人的妒忌，把法轮功视为敌人，发动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他利用中共的权力，胁迫宣传机器漫天造谣诬陷法轮功，制造恐怖、隔阂与仇恨。为配合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法轮功被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抹黑、妖魔化，法轮功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等迫害。中共通过国家机器控制的媒体直接对李洪志先生造谣，用谣言去动摇修炼者的信仰，并直接毒害着全世界的人们，让人们听信谣言后对李先生和法轮大法抱有敌意，以达到其毁灭性的目的。李洪志先生不求名利。1999年6月25日，李洪志老师在接受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州财政部长和芝加哥市长嘉奖的颁奖仪式上讲话说，修炼的人早就把世间的名利看得很淡了，得奖对于他个人并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对于法轮大法来说，得奖的意义却很深远，因为这代表着世人和社会对法轮大法的见证和认识，希望更多的善良人投入修炼法轮功的行列。一位因好奇心而在武汉跟随过李先生的人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幕。一天中午，李先生讲完法下课后走出礼堂，他心生好奇，决定远远地跟在李先生后面，看看李先生去哪里。他看见李先生加快了脚步，急匆匆过街，可一辆小轿车还是赶了上来。小轿车在李先生身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几个人想拉李先生上车，李先生拒绝了，并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不得不开车走了。然后李先生又走了一段路，找到一个卖食物的小摊，买了几个包子作为午饭吃了起来。第二天，他遇见了昨天在小轿车里的几个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当地气功协会的，因为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协会邀请主办的，所以昨天按惯例请气功师吃饭，没想到被李先生拒绝了。他们感叹，来武汉的气功师都接受他们的邀请，赴宴洗尘，只有法轮功的老师不讲这一套。一位参加过多次气功班的组织工作，也听过多次气功班的人是这样感受的。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社会上的气功班一周左右的课程120至200元，还有一些更高，师傅10天课程50元，有些还减免。为什么收费这样低？当然不是因为内容不高，虽然我看不透这宇宙大法的内涵，但是师傅那开门见山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渡人呐、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去病健身了，转法轮，这不就解决了长期在修炼界逾越不了的去病健身层次吗？而那寥寥数语道破的天机，密中之密，玄关，卯酉周天，天目啊，多了，让那些跑遍天下求道者惊叹不已，佩服至极。大内行人说，外行人也说，这是象征性的收费。一位学员的亲属家住长春市，和李先生同在一地区。92年夏天患肠粘连，住进医院，医生说手术很难下手术台。因为以前做过了2次手术，用药无效，又无其他治疗办法，无奈只能等死了。家人都很着急，四处寻求医治办法。他同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告诉说，咱长春有一位大气功师李大师正在办讲法传功学习班， 在学习班上有许多学员疑难病和危重病人经李大师调整净化身体后都神奇般的好了。现在第四期班已经结束了，过两天要去北京，亲属听后就让这位学员求李大师给他看一看。经这位学员跟李先生介绍后，李先生同意患者到他家里去，家人把已经不能走路的病人打出租车搀扶到李先生家。李先生非常热情，一边同病人交谈，一边打开窗户用手在病人病灶部位一把抓，然后往窗外一扔。紧接着李先生端来一个水果盘，拿来一个香蕉给病人吃。病人说不敢吃，已经七天没吃东西了。在场的学员说，师傅让你吃你就吃，不要怕。病人就吃了一个没疼，又吃一个没疼。这时我亲属的太太明白了，忙跪下给李先生磕头感谢李先生救命之恩。李先生把亲属的太太扶起来，亲属给李先生钱表示酬谢。李先生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回家多练功吧。带着对恩师的感激之情，亲属的全家人都参加了李先生在长春举办的第五期讲法传功班。那几年来，这位学员全身心投入了助师弘法，让有缘人得法受益，义务自费背诵大法书，带动了家乡很多人得法。在修炼的路上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跟随师父在大法中修炼，无以回报师父救命度化之恩。一位有幸参加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学习班的人回忆道，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得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人间任何表面的东西可以掩盖，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磕头作揖的要治病，学费也很低，十堂课九天40元，老学员还减半。后来由于气功科研会有意见，说法轮功的班收费太低，影响了其他公派办班的收费标准，这样又勉强调到50元，老学员仍减半。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科研会邀请主办，办班收入和气功科研会4-6分成，所得的这一少半除去随行工作人员的吃住旅费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那时我就在想，老师不为钱也不治病，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呢？每期班老师都在课堂上给大家整体调整身体，学员反应很大，都觉得很神，有的一期班下来一辈子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不仅在身体上的受益很惊喜，而且我感到一生都没有这么心情舒畅过，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亲疏贵贱，人间的世态炎凉都进不了我们的课堂，大家素不相识，可心想一处，都听老师的话，都要修炼，几乎每堂课散场时都恋恋不舍，静下来时我不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被打动。渐渐地我感到老师的为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都和我内心的很深很深的地方有一种呼应，或是共鸣，或是感应。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就是那个真，我一生崇尚真，感到世上最美的就是真，为此我拼命抗拒着不入世俗，不堕人流，一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身心很苦。今日遇老师，我默默地体会他真的是那样的高洁，那样的坚不可摧，我的心在震颤。8月5日，哈尔滨开班，地点在哈尔滨冰球场，那时冰球场还没建好，三面有座位，一面墙是三合板定的，冰球场的工作人员从没听说过这么多人万里迢迢赶来参加的气功班，也跑来听课。有一天上课还早，老师走进来绕场看望大家，当走到学员前面时，看台上离老师近的这一面学员忽一下起立，虔诚地向老师表达敬意，老师向前走，前面的学员又忽的一下站起来，就这样随着老师绕场一周，学员们整齐地站起来坐下去，此起彼伏，这场面壮观极了，那一刻整个场充满了神圣与崇敬，连学员们自己也惊呆了，这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我旁边的一位第一次来听课的人小声说，哎呀，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什么国家领导人来都不可能。李洪志先生言传身教，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法轮功学员在修炼的同时，从做一个好人开始，带来的是道德的提升。李洪志先生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言传身教，给弟子们树立了榜样。李洪志先生许多次语重心长地教导法轮功学员，做事要先考虑别人，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每次答疑时，无论是哪个学科领域的问题，李洪志先生都能不加思索地说到他的最本质，那种大智慧大慈悲令人肃然起敬。每一期办班学员都填写一个身体健康情况简历表，李洪志先生总是一张一张地翻阅，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李洪志先生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一觉醒来还看到李洪志先生在那儿挑着看着。找外地听课的学员，全国各地区听课的人，每次讲法结束后还有学员交上来的心得稿，每次李洪志先生都要求新学员能交上一份心得，李洪志先生每篇都不落下的看，可工作量有多大，有谁能想象得到呢？有一件事在法轮功学员中影响很大，传得很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李洪志先生在延吉讲法结束，准备离开延吉，几位站长去送站，李先生和站长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到站后某站长要付车费，李先生不同意，执意要拿自己的钱付，看人不解，李先生说，我在延边的事情已经办完，各种费用账目已经结清，在经济上我与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出租车费我要自己拿钱，我不能要学员的一分钱。李洪志先生吃饭很简单，从不大鱼大肉，有时一碗小面，重庆人爱吃辣椒，无论面汤菜都放辣椒。有次李洪志先生午餐吃小面，老板不知道李洪志先生是北方人不吃辣椒，在里面放了很多辣椒，李洪志先生辣得满脸是汗，什么也没说，静静地将这碗小面吃完了。有一次李洪志先生在一家个体小餐馆吃饭，将饭中一粒谷子剥开后吃下了，当时很多学员看见师傅的举动，以后都不再将剩饭倒掉了。一位早年曾跟随李先生传法的人回忆道，1993年气功研究会的某人邀请李洪志先生去他们的老家山东聊城办班，打着把好的功法介绍给家乡父老的名义，实质上想和当地气功协会合伙分钱。班结束后按合同走，当时李洪志先生到全国各地办班条件与合同是统一的，李洪志先生只拿了3或4成，当地主办者拿5到7成。当时法轮功在全国各类气功班中收费最低，门票40元，老学员减半为20元，每次都有大量的老学员跟班学习，因为师傅收费很低，每次办班租场地吃住等费用算下来几乎一分钱不剩了。山东当地气功协会的主办者抱怨李洪志先生门票费压得太低，后来在送李洪志先生去济南火车站的汽车上，主办方一个40多岁的妇女指桑骂槐，喋喋不休地唠叨了1个多小时，全是针对李洪志先生的抱怨。当时的我坐在后边听着，我开始还强忍着，慢慢的终于憋不住了，实在无法容忍他这样诽谤师傅了，便脱口而出，你给我住口，你再这么说就停车别送了，我们下车自己去。李洪志先生立即回过头来看我一眼，一句话没说，有点责怪的意思，就是让我别说了，坐那儿别动。李洪志先生慈悲而严肃，表情带着威严，让我一下平静了下来。那人似乎被李洪志先生的威严给抑制住了，再也不吱声了。事后李洪志先生也没有再解释，整个过程中李洪志先生一句话都没有说，却使在场所有的人包括那主办者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与错误。1995年初夏，李洪志先生把在国内办班所剩余的钱全部拿出来，录制了讲法录像带赠给全国各地的辅导站，一套5本，总共900分钟，在当时全国辅导站有上千个，就是用这套录像带传法传功，几年之后使上亿人得法受益，身心健康，道德回升， 精神文明思想素质迅速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李洪志先生造就了什么样的人？镇压法轮功本来就是无任何法律依据的，江泽民靠的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在开动国家一切宣传工具欺骗国民的同时，也向全世界播出谎言。在 CBS 专访节目中，主持人华莱士表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当局要迫害法轮功团体，他们练功相信精神生活，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你们如此担心法轮功，需要虐待逮捕杀害法轮功学员。江泽民污蔑说，法轮功创始人自称是释迦牟尼转世再生，也是耶稣的转世再生。江泽民造谣说，法轮功讲世界的末日就要到了，地球即将爆炸。江泽民还诽谤说，法轮功已经造成数千学员自杀。讲自信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他知道在西方最容易引起仇恨与误解的话，大概就是去冒犯耶稣基督了。但是法轮功创始人从来都没有说自己是释迦牟尼或耶稣转世，法轮功创始人更没有说地球要爆炸。事实上，法轮功创始人在1998年多次面对数千人讲1999年很多人传的地球大劫难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历史上耶稣最忠诚的门徒彼得为求自保，面对愤怒的人群三次不肯认主，看着受难的耶稣，彼得远远地躲着，啜泣着，三次不肯认主是彼得毕生的耻辱。许多年后，当彼得在罗马殉道之时，他要行刑者把自己倒过来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自觉与耶稣不配。当年彼得没有能做到的事，今天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弟子做到了，他们喊出了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心声。一位中国大陆学者评价说，当初耶稣受难时，十二门徒中没人敢承认自己是耶稣的弟子，而如今李大师受诬陷，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冒死到天安门请愿，呼吁还师父清白，李大师的感召力亘古以来绝无仅有。有些对真相还不完全了解的人会重复那些中共有意抛出的谎言，如法轮功师父为何不回国受难，法轮功师父多有钱，有多少豪宅等等。法轮功学员们在受难中没有被这些谣言蒙蔽，而且在迫害中仍然用自己的正信告诉被蒙蔽的人们的真相。法轮功学员们在真相材料中这样写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法轮功讲真善人却蒙受千古奇冤，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怎能不说一句良心话呢？如果你的父母遭受不白之冤，你应该保持沉默吗？如果你的救命恩人遭诽谤遭迫害，你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说话挺身报答呢？一位法轮功学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派出所的指导员跟他谈话说，你在这里受罪，你师父却跑美国住洋楼坐高级小车，他就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往下说，对你没有好处，说我在这里受罪是你们抓我来让我受罪，而不是我师父叫我受的罪，你可以马上放我回家，我不就不受罪了？你说我师父跑美国住洋楼坐高级小车，你怎么不想想我师父在美国为什么能得到这样的接待？唯一的答案就是我师父太正了。我还告诉你，我是没有钱，我要是有钱，我给我师父买世界上最好的洋楼和小车，因为只有我师父配用最好的。他说，你师父真了不起。每年的5月13日，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都在用各种形式表达着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恩，这种敬意和祝愿超越了国界、民族、文化和社会阶层，本身就是一种真相。他告诉了人们李洪志先生的宏大慈悲和对人们的巨大付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人会了解真相，摆脱邪恶的谣言干扰，走进新的历史，从大法中受益。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